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得法到修炼的经历，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0日。我小时候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得了贫血病。19岁那年，我得了乙肝，三年后发展到肝脏肿大和肝硬化，后来病情严重，甚至会随时死亡。一位刚修炼法轮大法不久的人送了我大法书《转法轮》，同时对我说，请你把书从头到尾看一遍，希望能帮助到你。看完第一遍转法轮，当时只明白了要做好人。神奇的是，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了，肝肿大和肝硬化消失了。之后我在广州认识了先生，结婚生小孩做生意，没有再看大法书。当我生完第二个小孩之后，忽然直不起腰来走路，要90度弯腰走路。我看到母亲流眼泪，可能我母亲以为我要死了，我就去医院看医生。我在走廊等医生的时候，忽然看见在遥远的空间中出现三个东西向我飞过来，是真善忍这三个字，飞过来后奔进了我的前额。我的腰当时就直了，我就回家了，我的贫血病就这样也好了。那时邪恶铺天盖地的诬陷法轮大法，我一条邪恶新闻也没有看到。直到2004年，那位同修来看我，叫我去香港找法轮功学员练功，说在公园会找到他们。2005年，我在香港找到了同修，开始了学法练功，孩子也跟着得法了。一讲真相劝三退。2006年，同修来帮我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香港同修叫我给亲人朋友劝三退，我就学同修帮我做三退的方法，帮助亲朋好友三退。2005年至2008年，我在广州和香港两地往返，我有时带大法书，带大纪元报纸，带明慧周报回广州，报纸就放在店铺给客户看。有的客户说，你带这些报纸回来放这里不怕吗？我说，不怕，这些都是真实的。直到2008年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脑上看到了迫害的真相，看到了整个传法到被迫害到反迫害的过程。这时才知道大法弟子要做三件事，要讲真相，要救众生。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一下子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我生命的深处真正的被唤醒了，整个人好像重新被洗涤了。感恩师父没有落下我，我决定真正修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正法还没有结束，我还有机会修。当晚我看完了《九品共产党》，第二天我就开始在自己店铺里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我要把他们救下来。我除了讲真相，还开始写真相信，刻录破网软件光盘，刻录九评共产党光盘，神韵晚会光盘，写真相纸币，用机器打印真相纸币等等。我用所有的办法来救人。我根据店铺来的客人发放不同的真相资料，因为我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时真是争分夺秒，连吃饭的时间都不舍得用，常常午饭到晚上才一起吃。我的员工把饭热了又热，端来又端回去。二， 做一个好商人。我先生是香港人，他做生意当老板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很多人来向我借钱，我家人也不断地要钱。有时我先生如不想借钱给别人，我还不高兴。我们两个不会做生意，生意一直亏，感到无法做下去了。先生一直从香港拿钱回来填补开支，情况一直恶劣到2005年。2005年我回香港，我必须住满一个月才能取到香港的身份证。我留意到香港亲人的态度不是那么好。有一天我听到先生的妹妹在打电话，她说她二哥很快破产了。那时我虽然没有真正明白修炼，但是我护法的心很强，我就求师父，师父，我怎样做生意？立即听到师父跟我说，用真善忍去做。我很感动。回到广州，我就好像开了窍一样，会做生意了。生意额在一年之后飞升，2008年就达到高峰。同时，我把奸商的观念扭转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商人。三，修炼非常严肃。当时我在中国大陆那种邪恶的环境能平安走过来，除了正念之外，还有一颗纯净的心。我白天在店铺讲真相劝三退，晚上在店铺做真相资料。9点钟市场停电之前，我必须把东西整理好才回家。有十几台机器同时工作做真相资料，掌握每台机器的工作时间很关键。我那时必须非常有正念，头脑非常清晰，每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刻录出来的光盘还要每张检查，检查完就包装好。我还必须在晚上9点钟之前把所有真相资料做好、分类好、整理好。电一停，我就要离开，因为我的店铺正好对着市场管理处。如果保安发现停电了还有人在，就会敲门问询。每次做资料，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与机器沟通。如果哪个心不对了，机器就坏。机器一坏，我就求师父帮助，同时找自己哪里不对。悟到了，机器就好了。所以时时向内找，就成了一个主动修炼的机制。我的资料点运作非常顺利，我也非常珍惜真相资料。大部分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派发的，家人和员工也帮忙发资料。有一次我想，怎样救市场商铺里面的人呢？晚上把资料从门下塞进去吗？我就先塞一份试试。回家后，我心里很难受。想到里面放的是大法资料，从门下塞进去没做到光明正大，所以我很早就去市场，把资料从门里拉了出来。四，遇到的考验与过关。我最难修的就是心急和自己说了算的人心，修这些心就会出现很多心性考验。有十几个员工来讲我这不对那不对，我心里过不去时，警车就到门口了。我立即向师父认错，师父对不起，我错了，师父救我。我就必须改。我出去与警察大声招呼，什么事啊？警察看到没有什么，开车就走了。如果我不自动改，我知道警察就会再来，我就必须狠心去修心。我知道提高心性才能救更多的人。那时师父还安排了一个警察在保护我， 有人举报时，这个警察就先来。警察还给我留了电话，叫我有事找他。有一天我要去爬新了，市场的两个保安来到我的店铺，说请我去管理处，因为有警察要找我谈话。我说好，就与他们一起去。我忽然两脚开始酸软无力，一个保安就对我说，不要怕。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口对我讲的。神奇的是，我的怕心就这样被拿掉了。因为上一次警察来店铺找我，我就上了二楼仓库发正念。我看到一个怕心像足球那么大，跳出来在我面前，是米黄色。那天这么大的怕心，一下子师父就给我拿掉了。我去管理处，讲完真相就回来了。还有一次，管理处又找我去，说我如果再在店铺讲这些话，这个市场就要关闭，200多家商铺就要因为我受牵连。我说，这是什么逻辑啊？只有共产党才说出这样的话，共产党很快就灭亡了。我就讲了贵州省平塘县账簿箱发现的藏资石，他听了很开心，就把我送出了门。五，回香港。2020年初的一天，我送了两个破网光盘给了派出所所长。之后我的门口来了几台警车，把我带到派出所，非法拘留了我10天，并说把我送回香港。在拘留所的第3天，我就把和我拘留在一起的10几个人差不多都做了三退。我觉得在里面没有意义了，我就大声喊，我要出去，我不想在这里。他们就派来了10几个警察跟我谈话，我叫他们不要跟江贵陪葬。同屋的人被移到了隔壁住，又不断的有新人进来，我把他三退完，很快又调走了。有新人进来，我就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大家一起听我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和大法真相。我从拘留所出来时，在门口看到几台警车在等我，有很多警察。我对这些人笑着说，这么劳师动众啊。警察也笑了，他们说要把我送回香港。他们说把我送回店铺取点钱，回香港需要用钱。在场的家人和员工过来看我，他们看到我说没事儿，还胖了点儿。路上我给警察讲真相，叫他们来香港找我喝茶，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上了火车，把车票的钱给了他们，他们又扔上车，说是他们同意帮我买车票的，我们互相挥手再见。看到车上没人，我想大哭一顿。我想到可能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才回香港的，因为我只顾救人，学法少，练功更少。我只注重发正念和救人。我不想回香港，因为认识的人都在大陆。忽然有个声音问我，你不舒服吗？是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是个党员，一直往返做生意。我出了火车站，黄色的大法横幅出现在眼前，金光闪闪，好像在招呼我。我激动得眼泪直流。我向同修走过去，我与他说我们是同修。我先去黄大仙真相殿看看同修是怎么讲真相的，我就知道在香港怎样讲真相了。我接着去了旺角真相殿讲真相。2012年7月，青观会开始在香港很多地方挂诬陷大法的横幅，我们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痛苦，每天真相殿都是正邪交战。身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如何正法成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严峻考验。我们几个到十几个同修走上控告清光会诽谤大法还师父清白的路。我们全面向主流社会讲真相救人。我们写不同的真相信，向不同部门的人用寄信、邮件、约见等等方式讲真相。直到我赶到打官司前无望的时候，我才想起了我大陆的生意。清官会的出现，我第一次看到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诬陷大法，我们却不能及时制止和接替邪恶，我感到非常痛苦。慈悲与威严同在，真相点的同修非常坚定，邪恶不灭，正念不停。案子在香港启动不了，我们也没有放弃。控告江轨的时候，我们几十个同修就把迫害大法的清官会头目、前特首一起告了。先生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把东西送光了，钱也送光了。自己的那份送了，为什么别人的一份也送了？他回了一句，你这么年轻就不想工作了？我那时也明白了，先生家是一个大家族，如果我不工作，他无法交代。而且我小孩还小，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有能力工作的人。我知道，我修炼的路可能要重新安排了。我心里想，既然要工作，那就进媒体吧。我觉得在大陆训练了十年，可能也有用得上的地方。当统修在叫我的时候，这次我就答应了进媒体工作。我虽然答应了进媒体，但是心里一直复杂不安。有时也找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比如赚钱打官司，再救香港人。但我还是选择了进媒体做销售。我刚进媒体时，两个朋友以为我要去打工了，就说出钱，让我在香港做生意当老板。我拒绝了。其中一个看到我不想开店，就把买车的钱送给了我。因为朋友换了工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不用开车了。这两个朋友都是我曾经在大陆互相帮助的人。另一个生活来源就是叫以前借钱的人还钱，所以进媒体做销售成了我人生中自己用钱最多的阶段。我当初计划自己在媒体工作六年就离开媒体，但是我还没有修好，没有做出成绩来，如今就将奔向第二个六年了。我悟道，人修炼成神真的很严肃，那么我就要从做好人做起，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真正修出来。个人体会，如不对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退休待遇被非法取消后反迫害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1日。退休前，我是一名政府机关公务员。2020年10月份，退休待遇被当地监察委员会非法取消，取消的唯一理由是我修炼法轮功。自此，我利用法律进行了漫长的反迫害历程。第一方面， 反迫害历程回顾。2020年10月至今，我主要围绕四条主线进行反迫害。其一，利用监察法，向相关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核、申诉，现在已申诉至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其二，利用行政诉讼法，起诉当地公安局滥用职权。原因是，我在向当地监察委申请复审过程中，当地公安局在当地监察委的指使下，以我申请书中有法轮功内容为由，对我非法行政拘留15天。主要过程经历了法院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二审。最后二审法院应该是受到了第三方的干扰、压力，无奈何地维持了一审的非法裁判。其三，利用行政诉讼法起诉当地社保服务中心。我于2018年退休，退休后的退休金截至2020年10月一直由当地社保服务中心发放。作为退休金的发放机关，理应按着国家相关文件及时足额发放退休金。主要过程经历了一审、二审及自治区高院的再审申请，最后法院以该案件不在法院的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其四，以信访，包括网上信访的形式，向国家信访局、国务院互联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派驻地方的相关巡视组以及自治区主要领导反映情况，寻求帮助。第二方面，几点感悟。一，反迫害的过程是去怕心的过程。我和妻子都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这些年被中共协党迫害得很严重，妻子至今还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我也几次被绑架到看守所，因此怕心也很重。记得2020年我准备起诉当地公安局时，当时是非常害怕的，心里老是想着公安局会因此报复我，头脑中不断闪现不好的镜头。那时听到法院打来开庭电话时，都会坐卧不宁很长时间。第一次开庭时，我请的北京律师，因为我害怕，我没敢出庭，完全都委托律师办理。当时也怕见到公安人员。记得第一次开庭，我送律师去法庭，我把车停在离法庭很远的地方，就怕见到公安局的人。通过不断的学法、发正念，不断的坚定信心，不断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干扰，同时周围同修也不断和我交流，激励我、鼓励我，这样逐渐的去除了怕心。由不敢去法庭开庭，到最后在法庭上淡定自如，对答如流。记得在第二次住院开庭时，我把我的主张简单的总结了几点，然后向法庭做了陈述，最后法官认为我说的简单明白，当场将我总结的几点草稿纸要了去。二，反迫害的过程是讲真相的过程。由于平时自己讲真相做得不好，很少面对面讲真相，即使时而讲真相，也总是讲不透彻，基本真相倒是能讲，一到三退时就停住了，还总是突破不了。这次退休待遇被非法取消后，心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向相关部门人员讲讲真相，因此在写给相关部门的文书中都将部分真相放进去。例如我写给监察机关的复审申请中讲述了法轮功是正信不是邪教与其他真相事实，这样的真相伴随着我几年来的整个反迫害过程。三，反迫害过程也是对邪恶的震慑过程。多年的被迫害，包括其他被迫害的同修在内，基本上形成一种惯性思维，总是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角度想问题，一想到法庭，总是想自己站在被告席上面对邪恶。我弟这些年以来也从来没有同修主动起诉过邪恶的公安局，致使当地邪恶也是很嚣张猖獗，绑架、抄家成了常态。因此2020年 我起诉当地公安局，也成为我地大法弟子第一次通过法律手段。因为法轮功事件，让邪恶的公安局第一次坐上了被告席。法庭上，面对起诉书上的声声控诉，被告几乎无言以对。记得在中院开庭时，面对法官的质问，被告他们几乎是理屈词穷，最后以当前这种形式只迫害刑事，我们也没办法，低下了头。开完庭后，被告公安机关人员很善意地告诉我，别着急，慢点开车。试想一下，如果被迫害的同修都能站出来起诉当地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的公安局，是不是威慑力更大？四，反迫害过程也是修出善行的过程。多年的被迫害，让我对邪恶有一种很强的恨，甚至每看到公安车辆，都有一种让他翻车的恨意。每看到警察，哪怕是同学、朋友，都无名地升起一种不友好。通过不断地学师父的讲法，使我理解到，修炼人没有敌人。邪恶的警察背后有旧势力邪恶的因素在支撑。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发正念时就集中解体操控公检法人员的一切邪恶因素。在几年的反迫害中，我也从当初对邪恶人员的恨中走了出来，尽管还不是太彻底。记得在2020年，一次我在给当地监察委主任发手机短信时，当我写到对法轮功几十年迫害中，上至正国级高官，下到普通百姓，为此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不希望您，指监察委主任，因此遭到伤害时，身体像通电一样，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也许这就是慈悲吧。还有一次，在起诉公安局第三次发回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晚上，我发正念，当时脑中就有一念，对公安人员要善。实际上，那是我第一次在法庭上面对被告，前两次开庭都有律师在场，当时悟到是师父在加持我，那就按师父的要求做。所以，当我第二天在法庭上看见出庭的公安人员时，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当时他们都感到很意外。五，反迫害的过程是感受师尊加持的过程，也是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事实上，上面叙述的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师尊的不断加持，几乎是不可能走过来的，都是师父在做，自己只是动动手，跑跑腿。记得在起诉当地社保服务中心二审违法裁定之后，当时虽心有不甘，奈何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我的身份信息被公安违法泄露，身份证上做手脚，我出行实际上是受限制的，因此对于去高院申请再审是有很大的畏难情绪的。师父可能是看到了我的情况，因此就安排我在参加当地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上，恰巧碰到了在自治区工作的一个律师，是我启蒙老师的孩子，结果很自然的，他指律师就代理了我在高院申请再审事项，再一次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跪谢师恩。整个的反迫害过程也是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每次开庭前、开庭时、开庭后，都是同修整体给我发正念，每次都给予我鼓励、支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每次的诉讼文书都是公益论坛的专家们无私的奉献，那些字斟句酌、有理有据的法律文书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动力，没有他们的支持，很难想象我能走到今天。再次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乱法之人》，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9号。前几天和同修去讲真相时，看到一个70多岁的大姐跑着追赶公交车，公交司机也没等她就开走了，她累得直喘，我们就叫她坐在公交站的长椅上休息一下，等她喘气好了许多，我们就和她搭话，然后给她讲真相。她告诉我们她也学，我俩得知遇到同修很高兴，但看到她的身体状况就问她每天学多少法，练功每天都能一步到位吗？她告诉我们她现在不怎么学了，别人告诉她什么师父现在说了，不用学转法轮了，也不用给别人讲真相做三退了，师父的经文也这么说的，云云。听了他的话，我们觉得很震惊，知道他已经邪悟了，就告诉他假经文不能看，不能听信别人的谣传或看私下传的假经文，师父曾告诉我们要看明慧网的。他又说别人说了，明慧网现在已经不听师父的了，所以明慧网上的东西包括经文已经不准了。他还说师父身边的大法弟子也这么说的，他说他周围的同修有一半人听信这个人说的话，也有一半人不信。听这个迷失同修口中说的那个别人是曾经被迫害进去过的人。师父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讲，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旧势力要淘汰一批没能真修的，或是长期违约不能完成历时使命的人。其实旧势力是在利用它净化大法弟子群体，从大法弟子中暴露出那些混世的，修炼有执着不能自拔的，长期不在法上的，已经变得不能修了的人。在这关键时刻跟着一迎合的就是要被找出来的人，目的是将其淘汰，这就是旧势力背后利用目前搞事的人真正的原因。现在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不明真相的世人面临着被淘汰，大法弟子也面临着修不上去或掉下来被淘汰的危险。这个迷失同修口中的别人，他不仅仅是邪物的，他是来破坏修炼，是被中共及旧势力利用的特务。哈尔滨地区的同修一定要警惕这个人，不能被其钻空子。那些已经被带动的同修要赶快脱离那个环境，认清其人，走出迷失的困境，信师信法，走正走好最后修炼之路。所以在我们地区表现出来的法难，就是魔在利用特务及邪物的人，在修炼人中干扰那些不精进的人，拉他们下水，不让其修上去。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乱法行为，被祸乱的同修赶快清醒过来，已经到了最后了，再不清醒就来不及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